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9年6月号，题目是台湾通过同婚专法，公投意义何在？撰文的是凌讯。台湾的立法院会在2019年5月17号将表决和三读通过俗称同性婚姻法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地区。早于1986年的戒严时期，台湾的同性恋组织就开始争取他们的平权。到了2017年5月24号，台湾的大法官在解释宪法之后公布释字第748号解释，认为当时台湾的民法未能保障婚姻自由和平等权，已属违宪，故此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在两年之内，即是2019年5月24号之前完成相关的修法或者立法。但是是否要修改民法或另立专法，则由立法机关决定。2018年11月有10项公投捆绑在台湾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之内，其中涉及同性婚姻和同性恋的就有5项。为了对应同性婚姻的议题，维护传统家庭价值的下一代幸福联盟，简称幸福盟，提出了3项，包括第10项，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第11项，你是否同意在国民教育阶段里面，国中及国小、教育部及各级学校不应对学生实施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所定的同志教育。以及第12项，另立专法，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支持同性恋的组织亦不甘示弱，亦提出了两项公投，分别是第14项，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保障同性别二人建立婚姻关系，及第15项，你是否同意以性别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国民教育各阶段里面实施性别平等教育，而且内容应涵盖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等的课程。结果支持同性恋组织所提出的两项不获通过，而幸福盟提出的三项公投则顺利通过，并且通过以专法保障同性伴侣而不修改民法定义的婚姻形式，民法婚姻依然限定一男一女。虽然公投结果再明显不过了，但是台湾当局必须遵守效力等同宪法的大法官解释，加上5月24日的限期临近，台湾的行政院于是赶紧提交草案送立法院，两党的立法委员亦都先后提出不同的草案，包括由国民党代表幸福民所提出的公投第12案施行法草案，及由民进党代表信望爱基金会提出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暨公投第12案施行法草案。为了兼顾大法官释宪和公投的结果，台湾的行政院只能够提出用词中立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一方面保障同性伴侣，另一方面不想冒犯公投的支持者。由于民进党是执政党，行政院的专法草案自然顺利在立法院会来通过。根据通过的专法，在2019年5月24号起， 两个年满18岁的同性人士可以登记结婚。婚姻的当事人可收养另一方的亲生子女，准许用民法继亲收养的规定，但是不能够领养非亲生的孩子。同性伴侣拥有合法财产的继承权、医疗权，但同时亦都必须遵守单一分配伴侣的权利和义务，一样受到包含通奸罪和重婚罪的婚姻规范。此外，来自中国和港澳地区的伴侣尚未纳入这项专法。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组织指出，公投民意具有创制权 Right of Legislative Initiative， 理应高于大法官的释宪。执政党在社会仍未达成共识下闯决通过立法，是不尊重及违背公投的结果。况且这项的专法已经与一男一女形式的婚姻脱钩。赞成同性婚姻的组织则依然不满，因为在领养非亲生孩子并且与跨境同性恋人士结婚的方面，并没有在这项的专法上面完全被采纳。有评论认为，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高调表态力推同性婚姻，是希望尽快解决这个拖延了30多年的难题，以便部署2020年总统大选。台湾40多岁以下的民众普遍支持同性婚姻，40多岁以上的则多数维护传统家庭价值。台湾近年经济不景，年轻人失业情况相当严重，以通过同性婚姻来到取悦年轻选民作为政治的策略，可以转移视线。不过并非所有民进党员和民进党的支持者都力挺同性婚姻。蔡英文在争取连任上很明显是想赌上他政治前途的筹码。基督徒在这件事上面应该明白，我们现时生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港、澳、台、欧洲、美加、澳纽等地，已经不再是宗教国度，而是世俗国度。信仰价值和教义的条文不可能，亦都不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法律既然保障全民，同性恋者自然享有他们的权利。故此作为社会的公民，基督徒和教会亦都有责任发声表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之余，亦都必须在这个世代守护自身的价值观和权益。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国月报》2019年6月号，题目是《台湾通过同婚专法，公投意义何在》。撰文的是凌信，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